阳村，一刀名扬天下，一安屹立城南。阳村古时称西林村、西阳村，位于歙县县城西南约三公里，东临古关村，西与郑村镇交界，北接七川村，南临五魁山、龙王山、圣僧山珠峰。全村总面积五平方公里，由河西、上屋、汪村、阳村、黄潭园、古溪、球村、下水队、水队头等居民点组成，共710户，人口2380人。河西上屋主要姓氏有巴姓、吴姓、汪姓，阳村主要姓氏有吕姓，黄潭园主要姓氏有宁姓、吴姓、陶姓，古溪主要姓氏有汪姓、何姓，球村主要姓氏有黄姓、林姓。除原住民外，1958年前后，因新安江水库建设，歙县大梅口等水南地区移民至此亦有数十户。随着城镇建设的飞快发展，县各自然村基本连接成片，成为歙城西组团的一部分。阳村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传统技艺是球村的版画雕刻。球村原称球村，球姓居住地，宋初黄姓迁入改称球村，后有张、周、汪、刘、胡、冯等姓陆续迁入，结社曰球川大社，今仍以黄姓为多。球村的版画雕刻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民间有唐月阎蒲包比不上球村一把刀的俗语。徽州版画始于南唐的墨牟镂刻，源于刻书，为吸引读者，宋代开始出现书籍插图。明初以歙县球村球氏、皇氏为代表的刻书业接踵而起。正统年间1436至1449，黄文显刻撰图互助荀子，时有黄文翰等10多名家族刻工。黄文显刻撰图互助荀子，时有黄文翰等10多名家族刻工。正德年间1506至1521，裘以寿、裘以茂等11名刻工知名于世。明中期以后，徽商崛起，财力雄厚，加之文风昌盛，徽州读书藏书成为时尚。明万历间，徽商积极介入出版业，为提高竞争力和观赏性，在书籍插图上不遗余力，不惜重金招聘名画家、名刻工绘刻图画，同时在印刷技术上不断创新，创造出多彩套印和豆版、拱花等一系列新的印刷技术，使徽州版画进入辉煌时期。刻工是版画创作中的关键，把画家的勾勒线条准确地雕刻在木板上，而不失原味，需深谙绘画意境，且刀法娴熟精妙。数量众多而技艺高超的徽州刻工队伍是徽州版画的直接参与者与创作者，以歙县的球村为中心，黄、象、张、裘四姓世代以刻书为业。明清两朝仅皇室名刻工就有300余人，其中1/3从事版画镌刻，著名的有黄应泰、黄应瑞、黄一凯、黄一斌、黄林、黄应祖等人，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黄应瑞刻《闺怨图说》《状元图考》《成朱雀里志》等，界画精整，山水树木、楼屋侍女无不精绝。黄君倩刻彩笔琴词，神情绵渺，景物灿然。黄应光主持刻《琵琶记》《北西厢记》，全以细粒点和游丝描组成画面。明万历17年1589刊印，由丁云鹏、吴宇绘图，黄德石、黄德茂等镌刻的方式墨谱385式，线纹细如毫发，飘若游丝，造型生动，纤细逼真， 具有极强的装饰美感。黄林、黄应泰、黄应道等刻城市墨院520式，其中彩版50幅，线条细若胎毛，柔若绢丝。黄凤池刻木本花鸟谱、草本花诗谱，铺叙点缀，描绘工致，纵横笔阵，巧夺天工。时有谚云，刻图必求社工，社工首推黄氏，从而使歙县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当时的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书坊雕刻插图也纷纷到歙县高薪聘请黄氏刻工。由于全国各地书商的竞聘，黄氏族人大批流域杭州、金陵等江浙一带城市，并对当地刻书业产生重大影响。当代黄兆祖、黄勇等为徽派版画技艺传承人。徽州版画依靠白描手法来造型，线条细如毛发，柔如绢丝，以工整秀丽、缜密妩媚见长。技法上以线条的粗细、曲直、起落、繁简、疏密来表现景物的远近、体积、空间和质量的关系，画面清新明丽，赏心悦目，创造了不独使识者会心，美能使观者悦目的艺术效果。郑振铎先生评价说，雅丽之至，旷古无伦，与当时绘画作风画脉相通。阳村最著名的古建筑遗存是圣僧庵。圣僧庵位于城西汪村天马山路，沿城西加油站西侧的道路往里行约200米，在山路平坦处就是圣僧庵。圣僧庵始建于唐武德年间618至626，前殿后堂由庭院、大殿、天井、后殿、僧房等组成，面阔仅9.24米，进深29.97米，为三进三开间寺庙，下有泉，旧曰灵堂，左为洗眼池，此处峰峦秀拔，溪流环绕，上有松风传吟，翠竹摇曳，前有风乐水滔滔而下，景致极为优雅。据史料记载，圣僧庵的第一位住持是慧明和尚。慧明字元照，是县内平民汪姓之子。他小时候看起来笨笨的，但长大后却很神奇灵异，不知道是师从何方高人。他平时深居简出，隐居在县西北的一座小山之中数十年，大家对他都不甚了解。唐武德年间忽然瘟疫流行，医生束手无策，食不起医。有人知道慧明懂得医道，随来求治。慧明运用中医的经络之学给病人扎针灸，并辅之以中药服用，病人没几天就痊愈了。于是众人相互传告，百姓纷纷前来求治，慧明均治疗得当。慧明还善于治疗眼病和跌打伤科，他用庵内的灵脉泉水替患者洗眼，并采山后草药疗治，很快治愈了患者的云翳眼病。腿脚受伤的病者经他治疗后亦能健步如飞。当时人们未感慧明和尚的恩德，尊其为圣僧菩萨，圣僧庵亦由此而得名。边上的一泓泉水被人们称为洗眼泉。圣僧庵历代皆有修缮，并保存至今。明隆庆年间1567至1572，司马汪道坤为僧自明增创僧舍，中为般若台，并题众中尊。万历年间1573至1619，翰林编修于百祥写《金刚经》刻石28块，镶嵌在后堂须弥座树腰上。谭渡画家黄柱于万历六年1578作水墨壁画5幅，现存4幅，其一为南海观音图，画于前殿屏风墙背面，屏风墙砌在当心间后檐内柱处，墙前为佛坛，其二殿西壁画为 降龙定性尊者九罗汉图，其三东壁画为伏虎驱魔精进尊者九罗汉图，两幅画各被山柱隔成三部分，均可独立成幅，为折平画表现形式。其后进东廊内为古柏图，画有古柏一株，并题有七言绝句。壁画构图生动，用笔洒脱，十八罗汉神态各异，具有明代文人写意人物画风格，极富个性，是宝贵的文化遗存。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立重建堂圣僧安碑于般若台右侧，高丈余。历代文人雅士常游历圣僧庵，皆有题咏。明代戏曲评论家、诗人潘之衡赞曰：“松黄交翠处，风月聚青石。”明代名宦、桐城人何如重有诗：“一片底原地，何人为不金？乱峰为四野，孤帆斗双林。一进朱潭院，难忘浩劫心。开山千古事，残节尚堪寻。”清代学者休宁人赵佶士作《圣僧庵萧夏愁·吴文清事寓诗》：“节序虚消楚墨中，云当谷里隔烟丛。风拦不住潺潺响，云影无边淡淡空。一带山光摇几席，四围禽籁绕房龙。禅观莫畏长岑际，小径时来欲使匆。”诸人从不同的角度赞赏了圣僧庵清幽的环境及对圣僧治病救人美德的赞誉。阳村近代最著名的人物是黄潭园的陶行知。黄潭园原名黄屯、黄屯园，唐末黄姓迁此，为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生地。陶姓始迁祖陶明子因厌恶官场清雅，乃弃官归田，在黄潭园村建起五柳堂，耕读传家，形成了一条陶姓聚居的陶家巷，到陶行知演至第十六世。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1891年10月18日，黄潭园陶魏朝之妻曹翠乐产下了一名男婴，望着这个瘦弱的小生命，父母既喜且悲。天丁增口本是件高兴的事，但此时陶家几代赖以生存的休宁万安亨达关酱园店已转让他人，家境日渐衰败，粗衣历食，勉强度日。五岁时，陶行知就聪慧过人，临摹描画，无师自通。近邻阳村有座蒙童馆，执教的先生是晚清秀才方树贤。每次陶行知与小伙伴到阳村游玩，总是驻足在蒙童馆外，听方树贤给学生讲课。有次，方树贤有意叫住他，并出题考他，想不到他对答如流。方树贤发现了不同凡响的孩童，大喜过望，便亲往黄潭园拜访其父陶维朝，请其将儿子送来阳村读书。陶父以囊中羞涩婉拒，方树贤三登其门，表示免费带徒。这样，陶行知七岁时正式就读于方树贤门下，接受启蒙教育，并取学名文俊。清光绪25年（1899），陶魏朝在休宁万安镇谋得册书之职，管理田赋资料。陶行知随父来到万安，就读于吴尔宽经馆，但好景不长，两年后，陶魏朝再次失业归田，家中更加窘迫，陶行知只能半工半读。14岁时，经人介绍到射城上路街城郎斋门下求学，每天来回20里。年幼的肩膀已经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时常提前回家去南山打柴，然后起早挑柴火进城去卖。陶行知坚持自学，曾专程去杭埠头在曹家任教的王藻老先生处求教。一个风雪天里，陶行知到达杭埠头，见先生正在授课，陶行知恭敬敬立门外。 王先生见满身披血的陶行知，大为感动。清光绪32年1906，16岁的陶行知进入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唐敬贤开办的崇一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从而开启人生的风帆。陶行知在崇一学堂时曾立下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光绪34年1908春，18岁的陶行知离开家乡，前往杭州、南京、美国纽约等地求学。学成后归国，致力于平民教育及抗日救亡活动，卓有成效。1946年7月25日清晨，由于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